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非常感谢帝冠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IEEE 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委员会成员李刚博士接受我的采访哈。李博士，我看到哈，在最近的一则消息哈，是 ABC 报道的一个，这个案例呢是通过手动修改发票实施网络诈骗的一个真实案例。案例中呢，这个服务提供商呢所给出的这个发票哈，被黑客截获并修改了收款的这个账户后呢，发给了付款方。因为服务提供商跟这个付款方不是第一次合作，核对信息基本差不多之后呢，付款方就把这钱给了这个黑客的账户里面。案例中呢，这个服务提供商和客户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钱被骗的情况，直到几天之后他们发现钱没收到，然后才彼此核对的时候才发现钱被骗了。像这个案例中这个个人信息泄露呢，我感觉就不是那种普通的泄露了哈，就是说日常生活中这个电子邮件发送的发票怎么会被这个黑客或者是这个技术高手截获呢？
ABC 报告的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电子邮件的安全事件。如果从他的报告的这个细节上来看呢，我的估计可能性比较大的是这个接送方呢，他的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被窃取了，然后他窃取之后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原先的那封邮件给你删除掉，然后呢，他以发送方的名义给你重新发送一个篡改后的信息，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这样事件发生。从技术原理上来讲呢，在 Internet 上呢 ，email 是历史最悠久的这个网络服务，那么它可以类比于我们 Australian Post 的这个邮箱系统。
是啊，
最早的这个 email 传输系统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发送明信片。
嗯，
那种发送明信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明信片呢，可能这个中间过锁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中间环节，它有可能就会给你至少可以看到，它有可能会技术就是到位的话，它可能会帮你篡改，然后当然还可以帮你这个中间来进行这个存储。不过呢，当明信片到达邮局的这个 mailbox 的话呢，你需要用这个钥匙，也就是说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去打开取出来阅读，中间的这一系列的协议，我们称作是这个 POP3 或者是 SMTP， 它主要管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就是说你用户去从你的 mailbox 里去取邮箱，这个就是 POP 协议。大概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明文传输。如果在这个传输过程中间呢，有人监控你的网络，就类似于在你的这个 Australian Post 这个 mailbox 里有一个摄像头看着你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在这给你输入进去，这是一种可能的这个情况。另外一种呢，这是这个邮箱那个协议呢，是 SMTP， 它就是讲我们从我们这个发送方那个邮局发送到这个接收方那个邮局，中间要经过很多的这个步骤，也许它传到一个中间方，中间方再传到下一步，再传到下一步，中间这一个传输的过程中间呢，它也有可能会中间的服务器可以会监听接收，所以实际上呢，最早的这个 email 啊，它尽管非常方便，但是呢不是太安全。最近的这个20多年以来呢，比较流行的这些协议，首先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这个 IMAP， 你比方说 Outlook 所使用这些协议，它就使得呢，你用户到你的邮箱里去取邮件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加密的，然后别人外面的人他是看不到。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比方说 PGP 或者现在常见的这个 Gmail 这一类的这些 Web Service 邮箱，它是保证了这个传输过程的时候呢，它都是通过加密的这个信道来进行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即使中间可以就是有人监听到有这个动作，有邮箱发送，有邮件发送，但是呢，它实际上也是拿不到这个解密后的信息。所以正常情况下呢，在目前这个电子邮件的发送和它的接收，按说是非常严谨以及非常这个保密的一个系统。如果要从攻击方来讲的话呢，最容易入手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他要想方设法拿到你这个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也就是讲如果是这个 Australian mailing box 的话，他得点到你这把钥匙，然后有了钥匙之后呢，他就比较好办。我们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常见的 那个电子邮箱里的钥匙，你的密码，它是怎么会被人发现的？这个其实有非常多的方法。我们首先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从中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再聪明的团队和再聪明的人呢，他也可能会中招。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总统竞选那个希拉里的这个 DNC 民主党的这个竞选团队呢，中间有一个竞选团队成员叫 William Reinhardt， 他收到一封邮件，这个邮件呢，他其实是看起来像是 Google 的官方客服收过来的，他说，哎，我发现你的这个 email 邮件呢，好像有特殊登录，看起来好像是从东欧，那个信息上写的是从东欧某个国家过来的一个登录，那么这个情况可能说明呢，你的邮箱被人窃取了，那么你赶快登录修改，就给他提供一个 button， 他去一点击这个登录修改呢，那么自然而然的呢，因为这个邮件中间所连接的这个链接呢，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说的钓鱼邮件，那么黑客呢就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这个 William 他的这个邮箱号码，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实际上呢，他为什么会点一下他就会拿到他的邮箱号码呢？因为他实际上是做这个事情，他就给你发送一个链接，你点到那个链接连接上去，他就让你 please reset your password， 然后呢用户名是什么你告诉了他，然后呢你选择你的 password 是什么你就告诉了他，然后告诉了他之后呢，他自然就知道你的这个用户名和 password，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给你一个这个攻击的这个邮件的中间给你一个攻击的这个 URL，他就是骗取你去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这样的话就拿到了这个邮箱的这个信息，那么有了这个邮箱信息之后，他就可以继续的攻击其他的这个团队成员。所以如果大家去看相关的这样一些黑客的这个故事的话呢，你就发现2016年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可能对于这个当时那个大选结果的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这种攻击方式呢，就是现在很多人经常会上当的一种攻击，然后称作是这个鱼叉攻击或者钓鱼攻击。那么第二种攻击方式呢，它就是用软件就硬给你去试，你也可以试得出来。那么在试的过程中间，它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叫做撞库。撞库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回顾每个人自己啊，我们可以用的这个密码，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站的这个用户名和账号等等等等。但是呢，可能这个密码可能你自己常用的就那么几套，那么三套五套可能就差不多了。
对，多了记不住。
对，然后呢，就是说他网上有一些这个黑产组织，就是说他把外面呢，把一些那个用户名和密码呢，他收集到或者黑到之后呢，往外卖，卖到之后呢，他就可以造成一个撞库。比方说，你用你的这个 email 做某个网站的用户名。然后呢，假设有人把这个信息给泄露了，你用户名也有了，然后你的密码也有了，他就用这种方式呢去试着撞，因为每个人来讲呢，他可能那个密码真的不大改，或者是常见的只是包括我们自己，如果自己挑密码呢，也就是那么三五套，那么这就是一种这个攻击方式。
听了我的脊背冒凉汗，真的是我就没改过。
对对对，然后这是最标准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网络的密码攻击或者撞库攻击。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们称作是这个。叫做窃听方式。这个窃听方式实际上呢，这是跟这个互联网它的这个机制相关的。我们最容易在局域网中间出现。局域网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的家庭网络，或者说是在一个 shopping center 中间，我们的共享 WiFi， 这种网络它实际上很容易发生窃听。为什么呢？它可以考虑到就是在 internet 发放的时候，就是说设计的时候，它到了最后的一个步骤的时候呢，系统大概会说啊，这个 IP 地址 1.2.3.4 或者是多少多少，这个 IP 地址是谁啦？然后如果是你的话呢，你的 IP 地址是哪？你说哦是我，那就把你的物理地址告诉他，然后他就把你的数据包发送过来。正常情况是这个样子，这个操作叫 ARP， 因为他就向那人大吼一声 ARP 谁是谁呀？他就说是我。但是这也考虑到一个情况，假设你不是他那个目的方，你直接说这个就是我，他说 ARP 谁是那个 1.2.3.4 啊？然后就是我，然后那个数据包呢也就可以过来了。然后这种方式呢，你就用一些软件呢，可以收集到这个别人发送的特定 IP 地址的这些信息，然后中间有可能是用户，有可能是口令，所以这种方式呢，可以用来做监听，而且非常不容易被你发现，被这个用户发现。它这种是sniffer， 所以在这个相关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共享网络，特别是这个家庭网络或者共享 WiFi。这种呢，尽量的保证它比较安全。就安全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对在上面的这些其他的用户呢都比较放心，你再好去用它，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三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这个更可能听得更多一点，它就是那个木马。比方说它就是给你让你去下载一些软件，下载好了软件之后呢，没想到这个软件有可能是盗版软件，你写或者有些是电影。那么你下载好之后，它中间给你装了一些就是说窃听操作，比方说记录你的寄件，记录你的，甚至给你记录你的屏幕。然后呢，它不时的会把你的这个信息给存起来，合适的时候上网的时候它就把它送出去。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它都可以获得你这个用户的一些密码和口令。所以我们说从 ABC 这个新闻的描述来看呢，它最大的可能就是它的接送方的这个邮箱密码被人知道，然后别人呢可能会删除他原先的收到的邮件，然后给他送了用发送方的名义给他送了一份新的邮件，附加这个篡改掉的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发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曝光中间这个事情。
这个就很难去发现啊，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我们自己怎么去判断，比方说我们的电子邮件或者电脑被他人去监视或者甚至是知道密码操控了呢？
技术上来讲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计算机专业但是非这个网络安全专业的人来讲呢，他非常难以去判断自己的电脑甚至手机是不是被监控。如果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呢，通常我们就是说专业的人士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网络流量分析，然后看看这个计算机的进程中间有哪些程序在中间来
传数据，
在传数据，这些需要一些比较技术的，有一些技术门槛，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软件和系统呢，它在做监测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最著名的一个服务商叫做 Prey Project， 也就是讲呢，我们很多人去买它这个服务，比如每个月5块钱左右，这个软件可以是手机软件或者说是你的这个计算机软件中间，它就安装了它这个软件，软件安装好之后呢。就是说设备如果丢失之后，我可以在网络上给设置啊，我的设备丢失了，然后这个系统如果是计算机或手机啊，它会自动的在那个拿到手机或拿到这个计算机的这个用户的手上，它会自动给他截屏，自动给他照相，自动记录他的这个 GPS， 然后自动记录键盘，然后还发送给你，然后这个在完全在人注意不到的情况下发生。所以实际上来讲就是说即使是对于这个技术就是相关的还比较可疑的这个用户来讲呢，要确定自己是不是被这个电脑被监控或者操控了是很难的。我们自己来做的话呢，有的时候也需要用一些这个特殊的软件来做。当然对于这个技术门槛比较高的这些事情来讲，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自己检测自己是不是被操控了。因为你很有可能你去下载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本身就包括了一些可以监控你的这些程序，那就麻烦了。对，所以它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不过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是电子邮件的话呢，通常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确认一下自己的电子邮件是不是被其他人监控。有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 free 的，它其实第一个叫做这个 read notify， 第二个叫做这个 get notify。在这两个软件的中间呢，就是你如果去使用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程序会给你发送一些比较小的看不到肉眼看不到的图像。如果这个邮件被打开，不管在哪里打开什么时间或什么 IP 地址呢，它其实都会给你一个反馈。然后这种方式呢，你就可以确认一下你自己发送的邮件，比方说你发送自己的邮箱里头这个邮件呢，在你自己不点开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人去点开它。那么这种方式可以比较简单的来判断自己的这个 email 是不是被人监视了，这是就是关于这个操控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像刚才您提到的两个软件，一个是 read notify， 一个是 get notify， 是吧？
notify，
notify，
get notify， 就是这两个都是 free 的这个 web service。
如果万一我用这两个软件，有人发现自己的电子邮件在不同的 IP， 在不同的时间，比如我睡觉的时间有人登录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被别人监控或者拿到了密码，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仅通过改密码可以吗？
这个时候通常来讲呢，这个改密码的方式可能还不够，因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叫做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也就是讲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系统，比方说 Gmail 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甚至 Facebook 也好，它允许在密码之外再提供一套其他的确认方案，要么是用那个输入一个随机生成码，要么是 比方说网络银行，它甚至还有个硬件可以生成一个码，然后这些事情呢一定要打开。打开这种 multi-factor 的这种 authentication 情况下呢，它就使得即使你的密码泄露了，你也很就是你的保护也会比较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确认自己的邮件或者电脑被监控的时候可以做这样一些事情。不过再加上一点，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个人电脑或者个人电子邮件被监控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比较警惕。那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公司里头，它所使用的就是说电子邮件，它有可能它系统本身就可以，就是把这些邮件可以进行备份。因为有一些公司，它不把这个从公司电子账号发送或者接收的邮件呢，视作是私人邮件。也许他的公司有这个权利去自由的去监控你这些所发的这个邮件的这个内容，甚至他还可以用一些软件去记录了你在就是说你这个系统中间所发的一些草稿，甚至都没有发出去。不过这个我想着根据不同的公司来讲，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不过呢，我们作为用户来讲呢，通常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这个公司的这样一些电子邮件，或者使用的是就是公司的电脑的话呢，很多时候像这种就是系统要做的这样一些可以叫做监控也好，或者是叫做一些这个出于安全目的的这样一些这个策略也好呢，我们可能是无能为力。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说，对于个人来讲呢，个人用户个人电脑这些我要采取足够的这个预防措施，那么使得它不会被人监听或者不会被人这个追踪。
就是最后特别想让请您来就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日常使用这个个人电子邮件的时候，应该有哪些不好的习惯要改一下，或者是哪些好的习惯要这个养成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用户名密码其实都太重要了。除了这个故事中间所讲的 email 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网络银行的信息和密码，这些都需要非常严谨的给它进行保护。比方说网络银行它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你想想看，如果有人把你的这个银行卡和银行账号的信息作为这样一个转账的跳板，那么他会比方说发送那个篡改后的这个 invoice 后，他篡改成你的这个账户，然后警察要抓的话就首先要来抓你。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点，就是说网络银行的这个网络信息它一定要和这个邮箱的这个用户名信息一样，同样来加以这个保护。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点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这登录这些网银账号也好或者邮箱账号也好，我们注意要尽量去检查这个 WiFi 的安全性。特别是这个公共 WiFi， 我自己是非常不建议使用这个外面的这个 free WiFi 的。我们的这个 4G 3甚至 3G 它的这个安全性实际上都比这个外面的 WiFi 要好得多。技术比较厉害的黑客呢，他甚至可以利用一个免费 WiFi， 他可以收集你的很多的信息，包括呢手机如果设置不到位的话，他就可以甚至可以把你的照片啊什么都可以会拿走。第一个事情就是说WiFi 的安全性。第二个我们用户要做的事情就是，像这些网站或者服务，它如果提供了这个 two-factor 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话，我们一定要打开，就是说在输入密码
双重验证，
它会给你对双重验证，有的还会有多重验证的方式，然后它会给你发个手机短信或者说一个设备，让你再输入一个码，这个码如果不对，它就会会进不去。那这是第二个事情，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三个事情，就是刚才就是我们讲到这个2016年这个希拉里竞选团队他的一些事，就是说这个钓鱼邮件呢，它实际上是非常流行的。很多人他要么会收到一些邮件，要么说你的账号信息被改，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大学有什么服务，希望你点击这个一下，他给你一个网页上去登录。因为黑客他是很容易可以把这些网页做的跟你的真实的，甚至跟你的网银做的一模一样的，因为他根本肉眼看不出来。但是你这种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下，就是他的 URL， 但 URL 有的时候也很难看。比方说 Google G-O-O-G-L-E， 他如果写成 G00，
对对对，看不出来，
那你一眼你其实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要注意一下这样一些特殊的这样一 写这个邮件。那么如果你觉得它就是比较奇怪，你最好是就是不要去点击这样一些网络邮件中间给你送过来的一些地址。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个人来讲，如果大家就有功夫去学习一下，我是建议了大家去学习一下，就是如何对电子邮件进行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是吧？
对，数字签名，就是说有一些软件，比方说 Outlook， 它可以允许你，就是说对这个邮件进行数字签名。签名了之后呢，接收方他知道这个是你发的，还是别人用你的名义给你发送了一封。然后中间还有一些那个加密邮件的形式，比方就叫 PGP， 就叫 PGP 哦。然后跟一些邮件的这个发送的时候呢，它就会把你的这个邮件进行加密。加密的话，其实这个中间呢有很多这个中间环节会传递你的这个 email， 它也看不到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讲呢，就是最安全的一种做的就是使用方式。当然它会有一些技术门槛，也就是讲在你的发送方和你的接收方，它可能都需要用这种加密和解密的方式才能够保证它的这个传输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比较顺畅的一个传输。这是技术上也来讲要讲的这样一些事情。
非常感谢李博士，非常感谢您。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数字签名哈，这个数字签名，如果要学的话，从哪儿能学到？
数字签名，我想这个目前大家如果是用的是，微软这个365这个系统的话，它的 Outlook 中间它实际上是允许大家做数字签名的。就是它会确认这个发送的。是从你发送的，这个是可以做。从微软的一些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使用的有一些那个 tutorial。PGP 的话稍微要难一点点，就是说 PGP 它是一个免费系统，但是如果用苹果电脑的话呢，那个苹果本身的这个就 Apple 本身的它那个 mail 那个邮件呢，它是允许你做这个邮件加密。当然它就需要双方，就是说我发送这一方也要用这个 PGP， 我接收那方也要用这个 PGP， 然后双方呢
对端对端
在都有的时候呢，它才会把使得这种这个联系呢是一个比较通畅一个联系。要是你这边是加密了，接收方他收到的是一堆烂码，他没法给他解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一个叫公钥密钥这个系统，然后使得呢就是说你在接收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密钥给他进行解密，别人给你发的时候，他用你的公钥呢给你的信息进行加密。这种方式呢，目前来讲是比较严谨，或者说是最安全的一种 email 方式。
之前您不是介绍那个洋葱网络吗？那是有个洋葱浏览器叫 Thorn Browser， 就是那 Thorn 浏览器。
对，
用洋葱浏览器去登录这个邮箱的这个界面的话，是不是说被别人盗的这个几率就不大呢？
用洋葱浏览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可能那个服务商就认为你这个登录
就
是一个不合法的登录，
因为他来一批老换。
他这比方说一分钟前他看你在欧洲，那么下一分钟他看你在美洲，他可能就立马就把你这个服务给你停掉了，他会报警。
对对，
是这样一个事情。
好，非常感谢李教授，谢谢您。
好，谢谢 Jason。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